以伊冲突震动世界，以军意外获得大陆网友力挺。北韩军队介入，美国议员呼吁采取行动。美国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应对中共。索尔茨警告伊朗采取克制态度。瑞士太阳能铁路项目获批，全球瞩目。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多谢各位观众支持今日头条这个节目。今日香港时间10月27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的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以降低 21%。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跟住落嚟，我哋会听一下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咗三高代谢补4个月之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保气18味，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血气、气血不足和容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健康品，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保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以色列在10月26号和伊朗冲突升级，以军说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空袭，精准攻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攻击伊朗的导弹基地、无人机生产设施以及伊朗多个地区的其他空中力量。根据报道，行动造成2名伊朗士兵丧生。据报道，伊朗将军巴盖里最初的时候对昨日的袭击作出大规模的回应，说最快当晚可能启动比之前更强的力量袭击以色列。不过很快伊朗方面就表示不会对以色列的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军队在星期六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的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巨大震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拉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和中东其他周边国家，立即公开发声表达他们对中东局势的这个突然变化的担心，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六凌晨出动100多架的战机，向伊朗防空导弹设施、军事基地以及导弹生产设施等大约20个军事目标展开了连续3波的轰炸，以报复伊朗在10月1号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伊朗指责以色列空袭明显违反国际法，而且伊朗认为自己有权有义务进行自卫。不过德克兰似乎有意淡化这件事件，说以色列对伊朗、德克兰省、胡济斯坦省以及伊拉姆省部分军事设施的袭击遭到伊朗防空部队的有效应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有限。到目前为止，这次报复行动造成2名士兵丧生。抖音上一则以色列国防军公布反击伊朗的短片，意外获得大量中国网民的支持。评论区纷纷留言表示，精准打击以军人意，真正的战斗民族话不多霸气，讲做就做，绝不手软，正义的力量是无穷的。伊朗的女同胞们时刻准备着抌了头巾，伊朗人民有福气，真羡慕。亦都有网友意味深长地写，向东再向东。有网友就表示，直讲啦，目标中国。之前海外 X 平台有人爆料，疑似中共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爆出，近日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提出了禁止斩首国际公约的提案，让各个代表否决了，甚至都没有在会议上讨论的机会。 外界认为近日以色列的一连串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头目的定点清除已经吓坏了北京。中共提出这个提案是因为他们自己害怕被清除。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次袭击，中南海已经沉不住气了。近期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消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愤怒。美国国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对此表示严正关注，呼吁白宫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考虑在乌克兰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应对北韩的介入。根据美国政府的最新消息，证实了有证据显示北韩军队已经进入俄罗斯，并可能迅速地被派去乌克兰的战场参与地面的战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指出，北韩士兵可能被派去部署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州，直接和乌克兰军队交战。柯比明确表示，至少有部分的北韩士兵会被部署到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对此发出警告，说在俄罗斯远东五个军事基地进行适应性训练的北韩军队最早在10月27号被投入战斗。虽然他没有透露具体的部署地点，他强调各国领导人对此应该作出原则性的强有力的回应，并对北韩实际参战的可能性表示严正关注，呼吁国际社会对莫斯科和平壤施加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记者会上承认北韩已经派军队进入俄罗斯，并提到俄罗斯和北韩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的相关条款，表示两国在遇到武力攻击时候将会相互提供援助。他表示，至于我们在这个框架内的行动，这个是我们的事。美国媒体《国会山报》分析指出，北韩军队的介入可能促使美国和他的盟友进一步加大对俄乌战争的干预力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调如果北韩军队侵入乌克兰的主权，美国应该认真考虑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虽然军事专家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反应持谨慎态度，预计主要是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持，但是他们都警告北韩的参与可能会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进而令到局势失控。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高级主任哈里卡兹亚尼斯表示，如果发生误射事件，例如北韩导弹意外落入到邻国，局势将会可能迅速恶化，甚至到引发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大约19亿8800万美元的军售计划。这个行动将会首次向台湾提供在乌克兰战场上实战检验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标志着美台关系的进一步加深。这次军售包括三套价值大约11亿6000万美元的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NASAMS， 以及价值大约8亿2800万美元的 ANTPS-77 和 ANTPS-78 的雷达系统。五个大楼表示，导弹系统的主要承包商将会是雷神科技公司 LTX Corp。 这些防空系统将会为台湾提供短程至中程的防空能力，能够有效地拦截各类的空中目标，包括战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在声明中指出，这项草拟的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和安全利益，有助于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并维持该地区的军事平衡和政治稳定。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防卫需求有持续的支援义务，即使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军方正在加强他们的军事装备，以便更有效地应对中共日益增加的军事压力。中共近期在台湾附近展开新一轮的军事演习，这个是自赖清德五月就任台湾总统以来的第二次。台湾总统府和外交部在星期六表示，对美国政府持续提供国防所需武器表示感谢，并指出这次军售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第17次对台军售，显示出美国对提升台湾防卫能力的坚定支援。 中共对呢次军售表示强烈反对，并批评赖清德在前线倒罪金门的言论。面对咁复杂的局势，台湾的防卫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台湾总统赖清德坚持，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并拒绝中共的主权主张。随着美国对台军售的持续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正逐步增强，这样亦对地区的军事平衡和稳定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月26日，德国总理索尔茨呼吁伊朗采取克制态度，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这一番表态是在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夜间空袭之后做出的。索尔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强调，我对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能够进行再继续大规模升级的反应，现在必须结束，这样将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机会。索尔茨指出，以色列在空袭中对他的军事设施进行了精准攻击，并表示这项行动是对伊朗近期大规模火箭攻击的回应。他呼吁达成加沙地区的停火，并要求释放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同时他还提到希望真主党撤退到利塔尼河以北，以促进地区和平。与此同时，俄罗斯亦对局势表示关注，警告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可能导致爆炸性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暴力升级。在伊朗方面，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对以色列特尔诺夫空军基地发起无人机攻击，这个是该组织首次声称针对特拉维夫南部这个设施进行攻击。真主党还表示向以色列军队发射了一系列的火箭炮，目前尚未有以色列对此的官方回应。关于以色列的空袭反应，伊朗官方媒体起初保持沉默，但是随着社交媒体上火光和爆炸声影片的广泛传播，局势有所改变。伊朗媒体随后承认空袭发生，然而伊朗官方尽量淡化这次袭击的严重性。在经济压力和国际制裁的背景之下，伊朗官员明确表示不希望和以色列直接开战。这个态度亦都反映出伊朗在目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的谨慎。这一次空袭，以色列公开承认了在伊朗境内展开的军事行动。即使目标是军事设施，但是以色列避免触及核设施，这个选择符合美国和欧洲的警告。瑞士近日批准了一项创新的太阳能铁路试点项目，标志着可能再生能源在交通领域的新应用。这项计划由位于沃州的 Equibus 的小型初创公司 Sunways 提出的，计划在一段铁路上安装可拆卸的移动式太阳能光伏电池，预计将会在2023年春季在纳沙泰尔州进行实地测试。项目的总预算是585,000瑞士法郎，将安装48块太阳能电池板，为当地的电网提供电力。这个项目不单止是瑞士的首次，亦都是全球范围内在铁路轨道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先例。Sunways 的行政总裁约瑟夫·斯库德里表示，该系统的设计允许手动或者是机械化安装，每日最多可以安装1000平方米的电池板，便于后期的维修和更换。虽然类似的概念的研究已经被其他公司探索， Sunways 是第一家获得该技术专利的企业。国际社会对这项表示出浓厚的兴趣， Sunways 公司已经获得了法国初创企业创新大奖，并同法国国有铁路公司 SNCF 展开合作。此外，该公司正在同南韩、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项目规划，并同中国、泰国、澳洲和美国的潜在合作拍档进行接洽。在瑞士国内， Sunways 亦都是一些私营铁路线上设计太阳能电池板系统，尤其是在货物仓库和工业园区附近。亚格勒市已经同意展开可行性的研究，考虑在一段1500米长的私营铁路上安装移动式太阳能发电站。 根据 Sunways 的预测，如果技术推广成功，瑞士全国5317公里的铁路网每年将会产生高达1太瓦时的太阳能，满足大约 2% 的一年电力需求。瑞士联邦交通局对这项表示支持，认为在铁路基础设施附近生产可再生能源是值得称赞的举动。然而，国际铁路联盟亦指出，这项技术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太阳能面板可能出现的裂缝、火灾风险以及对铁路噪音的影响。斯库德里承认，试行阶段将会面临诸多未知因素，团队希望通过实践来进一步完善技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